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。在这个节目当中，我们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天文话题，当然每个月一次哦，也会跟大家分享当月的天象哦。那来到了暑假第二个月份，八月份有什么样精彩的天象呢？今天一样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跟大家分享，同时呢也会带来的是夏季星座辨识的重点哦。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
对，七月份八月份哦，再次提醒大家，一定呢有机会到没什么光害的地方哦，要找一下银河，就是浪漫的银河，
对对而且看起来很特别。我的经验哈，从教学里面的经验啊，讲真的，很多人没看过银河，
或者说看到了不知道自己看到，对不对？
或许他可能看过，但是他不知道那是银河，
嗯，
所以不管从小朋友啦。从大人啊，从老师啊，哈，没事在研习的时候，然后就问他们，在野外啊看到银河，指给他们看，然后说告诉他们这是银河，很多都不知道。
嗯，不过在我们这么多年跟大家分享下来，我觉得现在知道的人应该是占多数。
没错，应该越来越多，因为推广一定有用嘛，真的。
真的
就像天文馆以前啊，从天文台一直到天文馆呢，一直慢慢推广过来以后啊，这效果一定是有了。多大而已了哈，一定是有。
对，
那进入八月，
嗯，
所以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八月的一些精彩的天象。
对，
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跟各位分享太阳跟五大行星的动态。
嗯，
那太阳在八月初一直到八月底啊，它会从巨蟹座走到狮子座。巨蟹座可以说是冬季跟春季星座的一个交隔点，不过巨蟹座属于春季的。好，那太阳就慢慢的从巨蟹座，然后走到狮子座，狮子座就比较真正春天的星座了。
嗯，
所以在月初的时候，太阳大概傍晚6:40下山，到了月底，它会越来越早下山。
嗯，
大概傍晚的6:15就下山了。那不是下去以后就马上可以看到星星，所以在八月初的时候。你大概要在7:30以后啊，才是真正看天空的星星的一个好时机啊。
嗯，
那当然到八月底，大概6:50到7:00以后啊，渐渐的太阳光就不会影响天空，就差不多可以看天上的星星了。嗯、因为到八月的时候，8月8号就立秋了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所以八月其实是夏末，
对，
已经夏天的尾巴了。不过暑气还在，
还有处暑啊。
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在八月，你会发现太阳越来越早下山。
嗯，
不像七月、六月的时候，哇，明明是已经很晚了，天空还是很亮啊、哦。那在八月里面，太阳升起来的时间，我们看一下，在八月初的时候，太阳大概早上的5:20就升起来。
嗯，
那到了八月底的时候，会越来越晚升起来。大概5:30才会升起来，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，阳光会先影响天空，所以你在八月初到八月底之间哦，你大概要在凌晨4:45到5:00这个时间以前哦，你才比较容易看到天上的星星。
嗯，
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五大行星的动态。
嗯，
水星啊在狮子座，它的星等啊大概从0等到3:1之间变化，那水星。目前在狮子座，你要看它的话，要傍晚的时候，大约会在傍晚的7:50到7:00之间下山。
嗯，
水星在8月10号的时候会来到东大距。
嗯，
星等0.3等，我们以前常讲过嘛哈，内行星水星跟金星，要看它最好的时间就是大距。
对，
东大距往西边看，西大距往东边看。对对对，所以8月10号那一天，水星东大距，大概是傍晚的7:40下山。8月18号这一天，月亮的旁边，你会看到两颗行星。先讲的就是水星，因为8月18号那一天水星合月，太阳下山以后，你在西边，你如果面向南方，比较靠北就是月亮，靠南而且靠西边的。是水星，不过在水星的左边可以看到火星，三颗天体成一个三角形，所以、看起来就是有点特别了哈。 各位可以把握一下，如果天气不错，太阳一下山以后，你就往西边的天空看，所以水星啊，在八月里面，它在狮子座。不过金星啊，以前我们在七月、六月的时候，常提醒各位嘛，找机会看一下金星。到了八月以后啊，因为它从狮子座走到巨蟹座，所以非常靠近太阳，几乎看不到它。我建议啊，可以不用找金星的啦，因为它靠太阳真的靠得
很近。除非想要测试一下自己的眼力，因为我真的之前有看过那个白天的金星哦、喔，但是要用望远镜很努力的找，而且眼力要非常的好。
这个白天看到金星，在古时候的记载里面、喔、好像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，
真的、喔。
因为《汉书·天文志》里面有讲过一句话，太白金天。乃天下格明更王，就这样、oh. 太白就金星嘛、太白金天，也就是说这一颗星星一直在天空中、可以被你看到经过的经、太白金天乃天下格，天下会发生革命，明更王，人民会把皇帝给换了，就这样。汉书天文志讲的、当然就是古时候的一些记载了、古代人认为如果你在白天看到它，尤其早上看到它，而且它在五位的位置啊，中国人用十二地支嘛，子丑寅卯辰巳五位申酉戌亥来定方位，五位就是正南方。在正南方看到它，哇，那个真的是古代中国人的想法里面，那就是更不好了、这是古代的一些记录，所以你在八月一看金星有点困难。八月上半夜的时候几乎没有机会，下半夜还有一点点机会。因为下半夜离太阳稍微远一点点，它大概5:20升起来，太阳光已经开始影响，所以有点难。即使看到它，也是看到一个亮点在那里而已了哈、那火星呢、由狮子座走到狮子座，星等大概1.7等到1.8等之间变化。太阳下山以后啊，可以在西方地平看到它。而且它在八月里面会越来越早下山。在八月的上半月的时候，大概是晚上的9点到8点之间下山。到了八月下半月的时候，它大概是晚上的8点到7点下山。所以它越来越早下山，也就是说，九月的时候就渐渐不容易看到火星了啊。8月19号这一天，火星合月，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。在水星的时候讲过，8月18号的时候水星合月，到了8月19号就过来就火星合月了、火星在月球的南边2.18度，趁这个时间呢、好好欣赏一下它。那木星在白羊座，星等大概-2.4等到-2.6等，真的非常亮啊、上半月的时候你要看它，大概半夜的12点到半夜的11点，它会升起来。到了下半月的时候，它会越来越早升起来，半夜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升起来。那8月8号这一天，立秋，还有父亲节，木星合月。木星在月球南边的3度左右了啊，2.88度。所以啊，木星越来会越容易看到它。好，八月的时候还不错了啊，那。土星在宝瓶座，它的星等大概0.4等到0.6等之间，在八月里面呢，会越来越容易看到它。八月初的时候，它大概晚上8:25就升起来。八月中哦，会越来越早升起来，大概晚上7:25就升起来。到了八月底的时候，8:25就升起来了。所以根本就是太阳一下山，到八月底就看到它了嘛，很容易看到它。8月3号，土星合月，土星在月球的北方，大概2.48度。那8月27那一天哦，土星冲，星等0.4等。以前我还在天文馆服务的时候啊，碰到木星冲或土星冲，天文馆大概会开放啊。那现在会不会开放我不知道哈，因为我已经离开天文馆了啊。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消息。
不是那天礼拜天呢、
那天礼拜天，对，8月27号那天，土星冲，只要碰到外行星，就是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 天王、海王这些外行星来到冲的位置的时候，就是看它最好的时间。
嗯，
整个晚上可以看，而且非常亮。冲是冲突的冲，看到冲的时候就快找机会看一下外行星。8月31号的凌晨2:08，土星合月。所以你如果半夜啊，8月31号半夜2点还没睡觉的人，你会看到月球的北方有个亮亮的星，
嗯，
那一颗是土星。那你如果说凌晨没有看，那你要看就8月31号的晚上。那这时候你会看到月亮哦，离土星稍微远一点点了。不过那一天是满月了，
嗯，
月亮的光会影响土星的光，还有周边星星的光。而且那一天还是今年最大满月哦。8月31号那一天是今年的最大满月。
嗯，
月亮啊离地球大概只有357340公里。今年的最小满月是落在2月6号。
嗯，
月亮距离地球就有405829公里了。
哦，
离地球一个离得比较远，一个离得比较近，所以一个看起来就比较小，嗯，一个看起来就比较大，哦
嗯，
那在八月里面，哦，当然还要跟各位分享一下，有一个很精彩的流星雨。其实我个人的看法，一年里面，哦，有两个非常精彩的流星雨。你如果很想看流星雨的人，哦，这两个流星雨你不要放掉。一个就是八月中的英仙座流星雨，一个是12月中的双子座流星雨。
嗯，
啊，双子座可能落在12月14，可能落在12月15，今年落在12月14。那英仙座流星雨，这个流星雨都落在8月11到8月13之间，极大期，
嗯，
极大期啊。那今年落在8月13，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英仙座流星雨。
嗯，
因为它最大的时候，一个小时可以来到100颗以上哦。
嗯，
蛮稳定蛮壮观的流星雨，啊，英仙座流星雨发生的时间是在7月17到8月24。以前我的经验都是极大期8月11到8月13，
嗯，
今年发生在8月13号左右。
嗯，
刚刚有讲过最大值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超过100颗，它流星的特色很亮，
对，
可以来到2等哦，而且啊速度很快，而且会留下流星的痕迹，
而且很长。
有时候我们去看流星雨啊，有看流星雨都会请大家带个双筒望远镜。
对，
因为流星就是一些灰尘渣被地球吸引跟大气燃烧的现象。
嗯，
那一些残渣那些灰尘底如果比较大块，就会烧点旺，那烧点旺以后会在天空留下一道痕迹。
嗯，
那因为这种灰尘里面可能有金属，那一烧有金属各种颜色留在天空就有各种颜色，你用双筒看它，哇，就很漂亮，非常漂亮。
嗯，
这个流星雨啊，流星很亮，而且速度很快，而且会留下痕迹。
对，
那这个流星雨的它的辐射点就落在英仙座的3亮星伽马，
嗯，
它的附近。这个辐射点呢，会在8月13号晚上9:30从东北方升起来。
嗯。
那英仙座流星雨的母体，它是一个彗星 ,109P 史威福特塔特尔彗星，它每隔135年会回来一次。
嗯，
那这个流星雨又有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，又称它为圣劳伦斯的泪水。
嗯，
圣劳伦斯我们又称它为圣老能者，它是教宗西斯笃2世的7位执事其中的一位。
嗯，
他是负责管理教会的财产，那管理这些财产，他常常救济一些比较穷困的人，所以啊，那些穷困的人啊，把他当作圣人一样崇拜他。
嗯，
西元258年8月10号，当时候罗马皇帝瓦勒良逼他把整个教会的财产捐出来，他就是不肯。
嗯，
后来瓦勒良他们就把圣老人种放在一个烤架上面，要烤死他，逼他把财产交代，他就是不肯啊。有一个传说啊，当时候啊，圣老人种 被瓦勒良他们放在烤架上，他在上面熏烤的时候啊，他烤了一阵子以后啊，圣老伦佐就跟烤他的人说，我这边已经熟了，帮我换个边吧。
嗯，
不过这是传说啊，因为这种苦肉情是一定非常辛苦，一定非常难过的，
但是他还是坚持，
对，还坚持，他不肯把财产给交出来，就被熏烤殉教了。
嗯，
不过八月十号那一天晚上，罗马的夜空出现很多流星。
嗯，
那有人就开始传了，说老天可怜圣老人佐，这么好的人怎么离开了人世？那有些人就说，圣老人佐那一天过世了，他没有办法再接济那些很穷困的人而流下眼泪。
嗯，
那不管怎么样啊，八月十号那一天的流星其实就是印星座流星。从此，我们就把这个流星又称为圣劳伦斯的眼泪。
对，
八月十三号这一天呢、啊，这个印星座流星雨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流星、嗯，而且一个非常稳定的流星。
对，
而且那一天是农历二十七号。
哦，太好了。
对，月亮完全
不会
干
扰
你。
对，
只要天气好、
嗯，
你找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。我的建议啊，你不用太早去，九点半以后去啊，啊你就往东边，那个辐射点慢慢升起来以后，那个流星会越来越多。
对，你有机会整个天空都有机会可以看到，虽然我们会习惯看辐射点嘛， 对，
对，
可是它就是整个范围会很大、嗯、有一次我的经验是我那一天没有特别安排要去哪里看，但是我就临时起意跑到我家的顶楼啊，我印象好深刻哦，我们的顶楼有一个门要打开然后走出去嘛，一走出去天空上面是大三角，然后就一道长长的流星从大三角中间划过去，
划过去，
哇，我整个惊声尖叫，我对英仙座流星雨印象太深刻了。
对，有一年我也是去红桂嘴看、嗯、跟我家的小朋友去红桂嘴看，然后他还摄影了定点拍他，然后那天晚上那个地方还是很多人在看的、
嗯、
所以这个流星是一个很稳定的流星雨，只要天气好、哦、记得天气好，天气不好你就不用去看了，因为也看不到，那不用担心月亮，月亮完全不会干扰你、啊
嗯、
值得你期待的一个流星雨、啊、那当然讲完流星雨以后，我们要跟各位聊一下节气、啊
嗯、
因为八月已经夏季的末期了嘛，这个很期待，尤其是我很怕热的人、啊、
但是喜欢玩水的人不喜欢哦，因为八月份会进入到农历七月，长辈会说不要去玩水，
有一些禁忌啊。不过就总之要小心啊，不管是不是碰到农历七月，都是要小心的、啊、哈。只要小心到安全的地方去就没有问题。
没错，嗯。
八月八号立秋，那立秋当然是节气之一嘛，每年大概落在八月七号到八月九号、
嗯、
那今年就落在父亲节八月八号这一天。
对，
那立秋的意思，这个秋字啊，就是有秋的意思、
嗯、
秋左边加一个提手旁，东西到此就秋练，收练的练啊，在中国里面它有秋的意思哦、
嗯、
揪住你暑气不要再扩张了、
嗯、
那立秋的节气表示酷热的夏天将要开始告一个段落、
嗯、
那秋天、欸、差不多要到了，所以立秋以后每下一场雨、喔、天气就会转凉一次、喔
嗯、
所以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，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十场秋雨要穿棉，开始要穿比较厚的衣服了、喔、那其实、喔、立秋对中国人，古代中国人是很重要的，在周朝的时候立秋一到、喔，天子啊，统领百官到西郊去迎秋，而且要祭祀哦。即使到了汉朝哦，这个仪式都没有改哦。到了宋朝的时候啊，都会在夏天的时候就会种一棵梧桐树，你知道吗？那立秋的这个节气快到的时候，就把梧桐树移到殿内来。立秋的时节一到，然后这个太史令了、啊，这个天文官了、啊、哈，他就报秋，报秋以后、啊。栽在花盆里面，这个梧桐树啊，叶子就会掉落一两片。
对，
真的。那这个叫报秋啊。我为了这个问题啊，想了很久，你知道怎么这么准、啊？
哎、欸，前一天晚上去把它偷割一下。
对，应该要动一点手脚，不动一点手脚，怎么会一捏以后就掉下来？
如果它没有
掉
下
来，
会被砍头吗？
頭对啊，不是掉一只就掉头、啊，就这样，所以一定是做得很巧妙的啊。 那抱球要一定大声叫嘛，那在他的那个梧桐树前面，那一定有气嘛。那气一吹以后，可能原来就快要掉了，就掉下来了。我、哦、这个哈、哦、做天文馆
还要练过，就对，要彩排过。
不过这是真的啊，以前叫抱球了，有抱球的意思。那立秋当然有三个不合状况嘛，以后凉风至啊，本来以前啊在七月的时候是温风至啊，现在是凉风至。第二个物候状况，白露生，也就凉风吹来以后，气温就下降、整个大地就开始有白茫茫一片嘛，但是还没有冷到会结成露珠，还没有。第三个物候状况，寒蝉鸣，有一种蝉、叫做寒蝉，秋天里面啊，它就会在黄昏的时候叫、在立秋的时候就有这三种物候状况。那隔了大概十五天，8月23号就是处暑。处暑这个处的意思啊，就是暑气到这边就截止，不会再有暑气了啊。不过哈、啊，暑气到了截止，但整个大地里面还是有暑气，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天气常被称为秋老虎。有一句农民的谚语是这样说的：处暑天还暑，好似秋老虎，就这样子、所以到了处暑的时候，大地还是有暑气在，好像秋老虎一样，就这样子。好、那处暑有三个物候状况。以后鹰乃祭鸟啊，鹰就是猛禽嘛，老鹰。老鹰开始、大量的捕食猎物啊、然后他要吃以前会先把它放在地上，好像祭拜一样啊。那古代的人看了以后，他以为在祭天一样，其实应该在算他的数量吧，叫鹰乃祭鸟。那第二个物候状况，天地始肃，古代的老祖先就感觉整个大地的状况不太一样，所以天地始肃，开始有肃杀之气。第三个物候状况，禾乃登，禾乃登的时候就是收割了，禾就是禾本植物嘛，像黍啊，像稷啊，像稻啊，像高粱、粮啊等农作物成熟，开始收割啊、所以啊，禾乃登就是开始收割的意思啊。我们分享完节气以后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如何辨认夏季的星座。
对，
那我们曾经跟各位在七月的时候分享辨认夏季星座的初步啊，
第一步。
那在这个月份呢，哈，八月份里面，我们要慢慢的深入夏季星座的一个核心了啊。那大概八月初的时候，晚上大概7:30的时候，你面向正南方，可以看到一条朦朦胧胧的天体，然后你就往头顶的方向，你会发现这条朦朦胧胧的天体哦，它会有点偏东，经过头顶以后，然后就往正北的方向去，这个天体就是一条银河。你要辨认银河，第一个它不会散掉，第二个它会随着时间向西偏移，会向西边偏移啊。7:30的时候，它大概就正南方，到了8:30的时候，它就往西边西南方会偏移一点点。这一条就是银河。好，我们在七月的时候有跟各位分享过。你面对正南方，银河的右边就天蝎座，左边就是人马座。那沿着银河来到头顶，你在银河的左边，其实这时候的左边就是东边。因为你面向正南方，那你的右边就是西边。你在左边可以看到一颗亮星，那一颗亮星叫做牛郎星，它的星等是0.75等。那牛郎星是天鹰座的最亮星，你如果仔细看、你会在牛郎星的左右两侧看到两颗比较暗的星星。跟牛郎星成为一直线啊，斜斜的一直线啊，这三颗星星就构成中国人的星座，我们叫星官，叫做合谷，叫做合谷啊。那牛郎星这颗星星是中国合谷里面的合谷二。中国人的星官是这样子哦，一颗就是星官，就是那颗星星的名字。那如果两颗，那就星官里面加一二，三颗就是一二三。四颗就一二三四，就这样子，
而且没有亮度概念。
对，完全没有亮度概念。 牛郎是中国里面民俗的叫法，
嗯，
民俗的叫法。那刚刚有讲过，牛郎星跟左右两侧这两颗星星，一共三颗星星，过成中国的星座叫星官，
嗯，
那这个星官的名字叫合谷。牛郎星的中国星官的名字叫做合谷二，那合谷二牛郎星左边那一颗就叫合谷一，右边那一颗叫合谷三。那牛郎星本身是天鹰座的最亮星，我们叫天鹰座的阿法星，它的星等是 0.75 等，这是头顶银河的左侧。那你在头顶银河的右侧，你又看到一颗更亮的星星，这颗星星叫做织女星，它的星等是顶等星，它是天琴座的最亮星，也是天琴座的阿法星，中国的民俗叫它做织女星。
嗯，
那织女星的左边有四颗星星，形成一个菱形，整个过起来，西方人把它构成一把竖琴，所以这整个现在的星座名字叫做天琴座。
嗯，
钢琴的琴，因为织女这颗星星呢、啊、是天琴座的阿法星，这个阿法星跟左手边的四颗菱形呢、啊，构成一把竖琴，所以西方人就把它叫做天琴座。那织女是中国的民俗名字，那中国人当然在这里也给他一个星座名字，就中国的星官也叫织女、
哦、
所以织女是中国的一个星官、哦嗯、那既然织女这里是一个星官嘛，那织女星中国在星官里面它的真名字叫什么名字，叫做织女一星、
嗯、
所以织女、啊、在中国的星官里面的真正名字叫做织女一星、
嗯、
那你面对织女星，你仔细看哦，在它的上面有个小星，那一颗星星的星等是 4.7 等，我们叫织女二星。那织女的左下方哦，也是菱形，四颗星星构成的菱形、啊、比较靠近织女一颗、啊、哪一颗啊，其实它在织女的左下方，我们叫织女三星、
嗯、
它的星等是 4.3 等，所以这三颗星星就是构成中国的织女这个星官、
嗯、
那织女星叫织女一星，上面那一颗叫织女二星，左下方那一颗叫织女三星、啊、所以织女一二三你就逆时针，从织女一星开始，那逆时针织女二星，在逆时针织女三星、
嗯、
哎，就构成一个织女这个星官了。你仔细看，织女跟那两个小星星构成一个三角形、
嗯、
好像一个人啊，左边抱一个，右边抱一个。我们在辨认织女跟牛郎的几个方法里面啊，其中有一个方法就这样告诉你，牛郎牵着小朋友在左右两侧、
嗯、
因为牛郎的左手边一颗星，右手边一颗星星，那另外一个就织女左边抱一个小朋友，右边抱一个小朋友，所以闽南语就这样讲，孤能带嫁在两边，嫉妒抱嫁在胸前，孤能带嫁扛嫁或是带嫁在两边，左牵一个右牵一个，那织女旁边有两颗星星成一个三角形，嫉妒抱嫁在胸前，嫉妒就是织女，就织女左边抱个小朋友，右边抱个小朋友，所以牛郎织女基本上有四个小朋友。
嗯，
无能带嫁在两边，嫉妒抱嫁在胸前。所以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分享，你要辨认夏天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星座，一个天鹰跟天琴。那这两个星座里面的两个星星，一个牛郎，一个织女，怎么辨认？也就是说，你在正南方看到银河，沿着银河穿过天蝎人马来到头顶的时候，等一下，第一个方法，在银河的左边就是东边，你会看到牛郎；在银河的右手边，你的右手边就银河的西边，你会看到织女。所以我们说，牛郎河东，织女河西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
嗯，
第二个方法，来到银河头顶的时候，你会在银河的两侧看到一颗很亮，一颗稍微暗一点点，亮的是织女， 暗的是牛郎。第三个方法，你仔细看哦，织女的前面有两颗星星，跟织女成三角形；牛郎的旁边有两颗小星星，跟牛郎成一直线。然后就应用我们刚刚讲的闽南语，无能抓家的那边，进入普家的天界啊。所以啊，夏季里面啊，我们从银河，从天蝎人马，现在就来到了天鹰跟天琴，
对，
来到了牛郎跟织女。
对呀、啊，而且这个牛郎跟织女一定要在八月跟大家分享，是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说，哎，八月要进入到农历七月了哦。虽然农历七月传统习俗什么事情都很多的禁忌这样子，
没错，
但是却有一个很浪漫的日子。
应该算凄美吧。
对，
农历的七月七号，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。
对呀、啊，
那一天是国历的八月二十二号。不过那是古代的传说，牛郎织女不会在农历七月七号，就国历的八月二十二号，真的在那个喜鹊大概坐桥给他们相会，不会的、啊，因为他们两个相隔光要走17点多年啊，不会在一夕之间碰在一起。那个是非常凄美的故事啊，总是啊两个相隔啊，要让他见个面吧，下个小雨啊，
对，
以前我在天文台天馆服务的时候，我的经验哦，真的会下点小雨，
七月七，
当然也有没有下雨的时候啊，不过我的印象啊，很容易遇到下雨。
给大家还是有一点浪漫的想象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看着满天星空的时候，其实这是从浪漫出发，然后再理性去探索跟认识。
是是。
那我们今天就带给大家夏季辨识星空的第二个重点，我们来认天鹰、天琴、牛郎、织女，也别忘记过一个浪漫的七夕情人节，要看着银河跟这两颗明亮的夏夜星空的星星咯。那我们今天一样谢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，谢谢老师，
谢谢。